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在商代末年，现在河北省东北部唐山市附近有一个姑竹国，这个姑竹国是商代的诸侯。国君死了之后，爵位本来预备给第三仔叔齐承继的，谁知叔齐坚持要将爵位让给大哥伯儿，而且自己离开了姑竹国。但是伯儿认为原本爵位是传给叔齐的，自己怎都不可以继位，所以又走埋，结果爵位反而由其他的兄弟继承了。而伯儿叔齐两个人终于又在国外遇返。
大哥，我们现在应该去哪里好呢？
我们既然离开了家乡，当然要找一个没什么争执的地方，安安乐乐地住下去。
天下间这么大，哪算有这样的地方？
有是有的，不过很远的吧。
在哪里啊？就算几远都冇所谓嘅，
就系喺西方岐山之下嘅周国啦。佢哋系后稷嘅后裔，世世代代勤恳务农，闻说佢哋嘅百姓有礼让风气。佢哋前几代嘅国君叫做谭虎，准备传位俾第三仔季历。于是佢两个兄长太白同埋仲雍就离开咗家乡，而另外发展让位俾季历。你话？我哋系咪好似佢哋咁呢？
照大哥咁讲，的确系有礼让之风。咁而家点呢？
而家嘅国君叫做西伯昌，因为佢父亲季历受天王嘅册命而成为西伯，爵位由佢承继。佢呢个人十分仁慈，又好客，仲特别喜欢招待老人家添。前几年佢见纣王行炮烙之刑，劝纣王废除，因而得罪纣王，而他的邻国国君宋侯虎在纣王面前说他有意谋反，纣王就将他囚禁在有里，说要杀死他。好彩他的大臣想法子送美女、马匹和宝物给纣王，这样才肯放回他。他还献了洛水以西的地方给纣王，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。
哦，咁呢位西伯昌都几好人噶噃。
当然啦，而家天下间已经好少人讲正义噶啦。好似我哋嘅天王，自此聪明有力，能够同猛兽肉搏。大臣劝谏佢嘅说话，全部都俾佢反驳到。做事又唔理会人哋嘅意见。唉，边度仲有人提出正义啊？提出嗰、那个。人人都说他傻啦，
是的，大哥，你说得啱。今时今日，不懂得奉迎，不懂得取巧的，都不适合而家的天下的。好了，我们就去周国，希望西伯能够安置到我们，过翻啲清静日子就好了。
嗯。
于是伯儿叔齐就去到岐山下边的周国，得到周国君主西伯姬昌的招待。周国在西伯姬昌，即是后来的周文王初年，仍然是一个小国，位于现在陕西省西部岐山县扶风县一带。周国的东面是崇国，即是现在西安市附近。崇国是商朝纣王的诸侯，势力强大，对周国的威胁很大。周国的南方隔了渭水没几远，就是秦岭山脉。这个山脉由西向东伸延，长几百里，阔几十里。秦岭山脉群山重叠，而且大部分是原始森林。越过山区就是汉水流域。汉水流域在商代末年那阵有不少蛮夷部落，例如卜、戎、彭、卢和楚人、蜀人等等。至于周国的西北方是泾水上游的高原地带， 即是现在陕西甘肃宁夏交界那里，当时是犬戎游牧的地方。由刚才所说的情况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周国的立国环境是多么艰难了。而商朝就有黄河大平原的肥沃土地，又有数以百计的诸侯，实力方面和周国真的可以说没得比的。我们今天可以见得到的历史文献指出，当时周人称呼商国做大邦或者是大邑商，而自称小邦。不过商纣的统治大失民心，而西伯姬昌除了本身很有才干和贤德之外，又得到一个很出色的谋臣，帮助他订立灭亡商朝的策略。这个谋臣叫做吕尚，就是民间传说的姜太公，亦都即是姜尚、姜子牙。后来的人又叫他做太公望，而周朝的宗室就专称他做尚父或者是司尚父，即是当他是长辈啊、老师啊咁嚟到看待。而家我哋试听下吕尚系点样向西伯姬昌解释佢嘅策略啊！
司尚父，如今有好多诸侯逐渐背叛纣王。尚父，你曾经在商的京城住过，对东方的情形一定有相当了解。你说我们周国应该怎么做才对？
周王近年为了兴建六台的宫殿，征发了不少民力，而且他宠信崇侯和非廉户来父子，和宗族时常都有冲突，一切的权利都由自己控制。王子比干、姬子、微子等等王族的意见都不受重视，所以他虽然有很多异人，其实就逐渐孤立。而东南面淮水一带的淮夷几十年来不断侵扰，纣王的父亲帝乙先后三年率领诸侯亲征，纣王亦都亲征过一次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东面，对我们周国实在好有利的。
那我们应该怎样掌握时势？
照我看，我们周国的实力还未够跟纣王对抗的。
为什么？
周国偏处西陲，而崇国在我们东方，力量强大，刚刚控制住我们东出之路。崇侯又是纣王的宠信，这点就是第一个困难。
虽然是困难，不过一定有办法解决的。
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孤立崇国，然后消灭了他。
怎样孤立他？
我们首先要争取崇国东面的虞国和芮国。假如虞芮两国归附我们周国，就可以切断崇国和纣王的直接交往了。
虞芮两国没那么容易归附我们的吧？
这又未必。他们经常都有土地的争执，只要西伯你能够替他们主持公道，而他们又觉得满意的，那自然就会依从我们的了。
好，那下一步又怎样？
下一步就要东出中原了。
这样做很容易会招致纣王的大忌的吧？若果他出师西征，我们的实力是不足以抵挡的。
没错，这点就是第二个困难了。
怎解决呢？
我们要伸展羽翼，暂时不能够和纣王直接冲突，等羽翼丰满之后 先至再同佢决战啊！
伸展羽翼，
冇错。
嗯，
我哋第一步要联络河东诸侯。河东系陶唐氏同夏后氏后裔聚居嘅地方，有好多姓姬嘅诸侯国同我哋同宗。
嗯，
由周国东出，沿渭水北岸到达黄河，由蒲坂过河就是河东，河东再东进就是太行山，太行山就是商嘅京城朝歌背后的大山。到时我哋控制咗太行山，就可以居高临下，咁纣王就喺我哋监视之中啦。
太行山下有黎国喺度，
嗯，
唔容易对付啊。
系就系，不过呢层就要睇下西伯你嘅本领啦。
依水落水之间嘅赵伯系咪可以帮到我哋？
冇错，赵伯氏系姬姓嘅宗族，赵国虽然世代系商嘅诸侯，但系纣王同诸侯疏远，赵伯氏如果肯依附我哋，咁闪合以东就安稳好多啦。
嗯，咁我第一件要做嘅事就系替虞豫两国排解纷争。
诶，唔系。
哦，
我哋第一件要做嘅事系攻伐我哋周国背后嘅犬戎，免除后顾之忧啊！
系，真系多谢上府你提点。
头先喺个剧入边咧，就有两个名词喺呢度同大家讲下嘅，其中一个就系太行山。咁喺个剧入边咧，系读做太行山嘅。咁有啲人认为两种读法都系得嘅。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赵伯式。咁喺个剧入边咧就系读咗赵伯式嘅。咁呢一种读法咧，亦都系两种读法咧都似乎通嘅。好啦，咁讲翻我哋今日呢一个讲题啦。根据历史记载啊，周国西伯昌四十年，虞国同埋芮国有争执，就去周国要求仲裁。两国嘅人见周人礼让成风，觉得争执实在是失礼啦，咁于是就依附埋周国。西伯昌就喺呢一个时候称王。三年之后，周国灭咗黎国，两年之后又灭埋崇侯府，仲将周国嘅国都搬到去崇国附近嘅封，封附嗰个封，即系而家陕西省西安市西边郊外。后来周武王集合汉水流域同埋南山，即系秦岭山区八个部落嘅军长一齐讨伐商纣。其实呢啲策略都系西伯昌得到姜太公嘅帮助之后所实施嘅方法，可以话系姜太公嘅奇谋。到咗呢一个时候，周国已经系三分天下有其二啦。西伯姬昌死咗之后，佢嘅仔姬发继位。承继姬昌灭商的位置，姬发亦都即是太子发，又是后来的周武王。他所重用的大臣有吕尚、邵公释、毕公，还有姬发自己的弟弟姬旦，即是后来所讲的周公。在周武王九年，太子发见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准备伐纣，大会八百诸侯。
各位诸侯军长、司马、司徒、司空诸节，我周太子发继承西伯昌的位置，顺上天的天命，如今向各位宣誓，替天下主持正义，诛伐纣王。各位要齐心一致， 现在由司上府宣布军令。
各位，集合你哋嘅曹众，带齐你哋嘅船艇，为缩后退嘅斩首，立功嘅自有封赏。
我要向上天祈求，占卜一下，睇下佛咒可唔可以成功。
太子，你唔需要占卜啦。
上府，你抢咗我嘅龟壳，仲踩烂佢添，究竟点解？
太子，占卜系用嚟解决疑难嘅，佛咒呢件事成功系绝无疑问。试问使咩占卜咧？纣王佢听信妇人妲己嘅说话，疏远宗族，为咗享乐，一意孤行，要建筑六台宫殿，浪费民力。又听信飞廉户来嘅谗言，处事不公，欺凌诸侯。如今众叛亲离，我哋替天行道，刁民伐罪，点会唔成功啊？
系嘅，
太子。微臣有一言进献。
你咪系孤竹国嘅老人白耳？你想讲乜嘢？
启禀太子，微臣认为太子嘅父亲死咗，仲未好好尽礼安葬，而准备打仗，可谓不孝。纣王虽然多过失，但系总算系国君。太子你以臣事君，可谓不忠，不忠不孝，点可以服人呢？请太子考虑，以礼让为先啊！
哼，岂有此理！你个老人家喺我军前讲啲咁嘅嘢，或乱军心，应该斩首。
太子息怒，白爷先生，请你退下先。
启禀太子。伯儿虽然在军前不应该讲埋啲咁嘅说话，但是他讲嘅嘢未尝唔啱嘅。王者要包含为上，人哋讲嘅嘢句句都值得我哋听嘅。我哋接唔接纳系一件事，人哋嘅意见又点可以禁止？点可以强迫别人同我哋一样呢？恳求太子考虑。
周公旦，你讲得好有道理。好啦，白儿老先生，你回去安享晚年。
好啦好啦，我哋周太子还向各位誓师，因纣王听信妇人之言，得罪于天，离弃亲戚兄弟，为咗享乐，令到风俗败坏，背弃祖宗嘅法度，所以太子还替上天惩罚佢。各位，我哋一齐立誓。
遵命。
向周武王进谏的白儿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，后来周武王得天下，白儿叔齐认为自己是商朝的人，所以义不食周叔，结果在首阳山那里饿死了。不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的了。讲回当时的情况，周武王誓师佛咒之后两年，在牧野这一带地方大败纣王的大军。当时纣王本来有70万军士，点知两阵交锋，好多人就投降咗俾周武王，倒戈相向。纣王走到六台嘅宫殿里面自焚而死。于是周武王灭咗商朝，进入商朝嘅都城，即位成为天子。于是周朝正式代替咗商朝。呢一年系公元前1122年。有一日，周武王同周公旦、吕尚呢两位重臣喺度讨论国家大事。
我已经受天命格恩，成为天子。各位认为我应该点做呢？
微臣周公旦认为，我哋格恩纣王之命，系替天下百姓主持正义。殷商嘅百姓系冇罪，佢哋受纣王嘅暴政所逼，生活艰难。我哋应该将纣王所积蓄嘅粮食全部分派俾百姓，等佢哋可以解决一时之困。
呢件事当然可以办到。系咧，司相府，你有咩意见？
微臣认为，虽然已经消灭咗纣王，但系商王族同诸侯嘅势力仍然雄厚。王子姬子如今喺北方，有退守朝鲜嘅可能，而且东夷部落唔知对我哋有咩反应。商朝同佢哋嘅关系比较深，我哋唔系咁易应付噶。
咁点至好呢？
依微臣愚见，最好系唔变动东方嘅形势，仍然封纣王之子陆虎为殷侯，由佢治理殷嘅百姓，等东方人知道我哋周天子并唔系为咗控制佢哋出兵，只系讨伐纣王一个人，咁佢哋就会对天王归心，唔会同我哋作对。
咁样，如果陆虎反叛又点算
呢？层微臣已经计划妥当。首先，我哋要拆封商代嘅旧诸侯国，尤其是余下嘅后人同各大氏族嘅宗主，佢哋喺东方嘅影响力好大。如果受咗我哋拆封，就唔会受陆虎指挥。其次，在殷商的王姬姚聪要封一个兄弟之国，直接协助陆虎处理国政。陆虎受到监视，就不敢轻举妄动
了。那我们周国的军队是不是全部退返渭水呢？
不是，我们要在中原揀一笪险要的地方，营建一座都城作为东方的中心。
我曾经同赵公去过伊水洛水的交汇点睇过，呢处地方在天下的中央，通去四面的里程都差不多，是夏后氏的旧荫。那里可以南望三途，北望太行山，又可以看到大河，又邻近伊水和洛水，形势非常好。
呢笪地方好适合，咁就请周公同赵公营建新都啦。
武王伐纣之后，并非马上整顿东方嘅政治情况，佢实行嘅封建，即是周代第一次封建，有安抚东方，尤其是安抚商代遗民的意思。因为周朝当时的实力还不算很强，所以武王封了好几个亲戚环绕着商纣的仔殷侯，即是陆虎或者叫做武庚。他所封的呢，就包括是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等等，目的就是监视商代遗民的行动。而到了周成王的时候，周朝才确立封建制度的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